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重申与中国能够合作就合作，该对抗会对抗。美中关税战再发功，中国十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跌至两年多来最低。澳大利亚核准加入新版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日本宣布协定年底生效。美国指控中国情报官员盗取商用客机发动机资料。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星期三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Our obligation to support Taiwan,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李英杰说，美国对台政策从未改变，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对抗胁迫。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在美中经济与军事关系均陷入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说，对待中国，美国是能够合作的时候就会合作，应该对抗的时候就会对抗。马蒂斯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个礼拜将会前往华盛顿，继续就两军关系举行会谈。马蒂斯星期二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对世界局势以及美国面临的威胁发表看法，在讲到中国的时候，马蒂斯说，对待中国，特朗普政府是能够合作的时候就会跟中国合作，是必须对抗中国的时候，美国就会起身对抗。他说，我想从现在开始的15年，美国最能够被人记住就是美国是怎样设定条件跟中国建立积极关系。从这方面来讲，美国在寻找美国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在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你会看到在北韩去核化问题上，联合国达成一致意见。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制造业增长率今年十月份下降到两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显示出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进一步加深。中国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十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2，比上个月50.8更加低，亦都是自2016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点。采购经理指数超过50意味着制造业增长，低过50则表示制造业在萎缩。统计局官员在解释这个最新的资料时说，受11场假期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10月份的 PMI 偏低。市场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制造业 PMI 不断下滑，表明了美中贸易纠纷导致关税大战正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活力，而且这个局面可能会继续恶化。日本宣布一个跨太平洋多边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年底正式生效。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星期三说，有11个国家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将会在12月30号生效。当日较早时候，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完成了本国对这个贸易协议的核准程式，并成为第6个完成这个程序的成员国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退出 TPP 之后，其他11个国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带领之下，在今年3月份签署了 CPTPP。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与黑客和公司内部人士合谋侵入私人公司电脑系统，窃取商用客机使用的涡轮发动机资料。这个是美国司法部自今年9月份以来第3次对江苏国安厅的情报人员提出指控。司法部声明指控了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情报人员查荣、柴曼 同埋其他同谋。声明话，中国情报人员同埋其他佢哋招募嘅黑客以及公司内部人士多年嚟共谋窃取敏感商业航空与技术资料。被杀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未婚妻要求沙特当局查明卡舒吉的尸体在哪里。卡舒吉的未婚妻哈蒂斯简吉兹在伦敦举行的卡舒吉追悼仪式上抹上眼泪，他说美国对卡舒吉遭到谋杀的回应令他失望。他说
Sadece bilebilseydim nelerin olacağını o konsolosluğa kendim girerdim。
他说我对全世界人团结表示感激，然而我对很多国家领导层的回应感到失望，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应该帮助我们找出真相，确保司法公正，他不应该为了掩饰卡舒吉被谋杀铺平道路。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敦促沙地阿拉伯当局讲出究竟是哪一个下令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杀害沙特记者卡舒吉。阿尔多安在议会对记者说，有关卡舒吉被杀的调查应当迅速完成。他说推诿萨拉毫无意义。搜索救援人员可能找到印尼一架坠入爪哇海的失事客机残骸，该客机星期一早上从雅加达起飞之后几分钟就坠入海中。来自加州的印度裔夫妇米拿克什莫尔斯和维斯鲁维斯阿纳什富有冒险精神，他们在悬崖边摆姿势玩跳伞，就是为了拍出一张令人惊叹的自拍照片。他们的旅行博客有很多的支持者，但他们的最后一次冒险在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画上句号。他们上个礼拜在优胜美地著名的塔夫特角拍照的时候坠崖身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的主要内容是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在台北举行记者会，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海大卫表示，台湾关系法是自由开放的印太重要关键。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博尔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或者难撼动巴中关系。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建制派人物博尔索纳罗以 55.5% 的得票率高票当选巴西总统之后，一些人担心巴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拉美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波折。博尔索纳罗在竞选期间主张巴西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形容为经济掠夺者，多次抨击中国正在买下巴西，但是亦有观察人士认为巴西与中国将出现什么的变化仍然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博尔索纳罗来自右翼小党社会自由党，选前一度并不被看好，他在前陆军上尉、现任巴西联邦众议员，他以整治腐败、打击犯罪以及振兴经济为竞选纲领，以反建制局外人的形象赢得了巴西选民的好感，并且最终成功问鼎。但是他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些大胆发言引发争议，这些言论包括对1964年至1985年巴西军人独裁统治的钦佩，主张巴西仿效美国将位于特拉维夫的巴西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博尔索纳罗在竞选期间一再批评中国是巴西关键经济部门的掠夺者。根据巴西政府公布的数字，去年巴西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是达到750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中国在巴西投资了1240亿美元，主要是集中在石油、采矿以及能源领域。中国还加紧对巴西铁路、港口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加快巴西的粮食运输。博尔索纳罗反复警告说，中国不是在巴西采购，而是在买落巴西。他反对中国对巴西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的大肆收购以及投资。2016年，中国三合公司支付了48亿的雷亚尔，用于运营巴西最大的两座水坝。去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以173.6亿雷亚尔，也就是49亿美元，收购圣保罗的巴西电力公司以及是子公司的控股权， 而中国海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了巴西第二繁忙机场的控股权。中国在星期一10月29号向博尔索纳罗的当选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以及长远角度重视发展中巴关系，愿意同巴西方面一起维护好、发展好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以及两国人民。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试图建立起同博尔索纳罗的关系。最近几个星期，中国驻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外交官同他的高级顾问会面了两次，见面的目的是强调中国同巴西双边合作的重要性。路透社的报道说，最近几个星期驻巴西利亚的中国外交官同博尔索纳罗的高级顾问会面两次，参加了会议的中方参与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突出同拉丁美洲最大国家的合作，该国的粮食以及矿产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同时亦都使到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一啲有观察人士认为，现时就下结论话，博尔索纳罗上任后，巴西同中国的关系一定会恶化，目前为时尚早。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巴西研究所主任保罗索特罗表示，博尔索纳罗缺乏外交经验，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面的立场已经是有所转变。他表示，索尔博纳罗已经在一些争议议题上有所后退。举例来讲，他曾经表示要让巴西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坚持这个的立场，他亦都很可能不再要求将巴西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迁到是耶路撒冷，因为这样会让巴西输出中东和穆斯林国家的肉类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索特罗仲表示，博尔索纳罗的主要支持者当中有很多是农户以及是养殖户，而博尔索纳罗已经是承诺要为巴西的农业生产者争取更多的出口市场。他说，农业经济团体是博尔索纳罗的重要支持者，在出口的问题上面，农业商业团体是非常支持自由贸易。巴西的农业部门正在从中国以及是美国的贸易争端当中获益，在北京大幅减少对美国的大豆进口的时候，巴西的谷物填补了差额。今年巴西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增长了 22%， 占巴西全部大豆出口的大约是 80%。 博尔索纳罗曾经公开地表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钦佩，并且承诺要加强巴西和美国的关系。特朗普在博尔索纳罗当选之后第一时间和他通过电话，祝贺他赢得选举。巴西的专栏作家在网站的撰稿人雅克表示，他不认为博尔索纳罗会一边倒地倒向华盛顿，但是美中两大国的博弈的确是给予了巴西提供了一个契机。他表示，这个使到巴西是有机可乘，美中关系现时这个情况可能令到巴西带来了机会。他们既不应该是遵从中国的意愿，亦都不应该遵从美国的方案。巴西应该是从美中的竞争当中找住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力英杰星期三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从未改变，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对抗胁迫。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力英杰10月31号星期三举行上任之后首次记者会，强调增进美台安全合作与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是携手并进。他说，力英杰说，他们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对抗胁迫，这个台湾关系法中的根本要素。美国政府9月24号批准了为期两年价值 3.3 亿美元的军售案，项目是台湾主要四型战机五年份标准航材的零附件，对于维持台湾空防战力至关重要。力英杰仲指出，美国对台政策从未改变，过去40年来，台湾关系法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一直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这个亦指引住美国与台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说，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李英杰说，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举动，就代表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以及安全的威胁，为美国所严重关切。李英杰强调，美国反对片面改善现状的企图，并欢迎台海两岸努力进行减少冲突并改善关系的和平稳定对话。美国将持续与台湾合作，推动共享的民主价值，促进改善双方经济关系，并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的国庆演说指出，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和外交打压，不单止伤害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官方高层互动，更加大军事外交打压，例如中国增加军机以及战舰绕台的次数，划走了台湾五个邦交国，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其网站上台湾的名称，并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等。李英杰回答记者提问指出，美国一向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美国认为台湾是国际社会重要的成员，亦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此外，美台双方几个星期前在华盛顿讨论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仲有记者提问，美台是否将于11月在台海进行联合军演？李英杰答复，他没办法回答细节，这个问题应该由国防部说明。不过他强调，美国的印太战略明确指出，在这个区域内自由航行非常重要，美国的出现有助于自由航行以及全球商业的繁荣。李英杰最后强调，台湾关系法将届满40周年，美台关系历史意义非凡，亦将展望未来如何持续强化和扩展关系，立稳根基，共创未来。李英杰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8月份到任，这个亦是他外交生涯当中第三度派驻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随着北京在区域作为更为强势，一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遵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是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关键，台湾一向是亦将持续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海大伟星期一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闭门主旨演讲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公开演讲稿的内容。海大伟说，美国支持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因为美国认为一个坚强安全的台湾是防止侵略的最佳威慑，亦都是台湾人民最能够捍卫得来不易的民主的最佳方式。而一个坚强与安全并且有办法捍卫其社会以及经济制度的伙伴，对确保一个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印太地区，对所有人都有利。他表示，美国致力于遵守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的义务，包括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性武器，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亦都确保美国维持足够能力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者经济制度的武力行动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胁迫。与此同时，美国将会持续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台湾关系法，并且反对任何单方面旨在改变现状的行动。而最终，台湾是由他们的人民独特的素质以及是价值来界定。海大伟表示，这个是包括台湾的创新式的经济、民主治理、对法治的承诺以及是对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而在这个的概念底下，台湾人民在捍卫的不单只是领土而已，他们亦都捍卫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在捍卫着台湾这个的观念， 一个正如蔡英文总统所讲的照亮全世界的民主。海大伟在提到北京在区域的作为的时候指出，中国在地区采取更加独断的姿态，以及是更具侵略性的语调，目的是要颠覆现状。北京正在不断寻求否决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以及安全决定的权利，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所宣示的一般，中国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强权。海大伟仲表示，台湾是北京言论攻击以及是军事计划的目标，解放军正在进行的改革将会增加它联合军事作战能力，包括台海在内，无论是升级现有的作战平台，增添新的能力，或者是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解放军正在是为作战而且要赢得战争是进行准备，而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安全不能够仰赖北京自我节制，而是必须要强化自己的安全防卫，因此台湾最近提出的整体防卫构想正是为台湾经由不对称能力发挥防卫优势提供的绝佳蓝图。海大伟认为，陆基、海基性巡弋导弹、短程防空能力、多头发射火箭系统、小型快击艇、无人航空载具、海防火炮以及水雷等等，都是可以强化台湾不对称防卫的能力。美国要鼓励并且提供这方面的协助，最终目标是希望台湾能够基本可信的、坚韧的以及有成本效益的威慑能力。在台湾转向较为不对称防御姿态的过程当中，美国国防部亦都会主动地和台湾国防部领导层以及国防决策者接触，协助台湾维持自卫能力。就是在海大伟强调台湾是美国确保自由开放印太地区重要伙伴的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星期一在马尼拉的记者会上面亦都针对上个星期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表示，美国将会持续推动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包括台湾海峡在内。
We will continue to progress this program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理查森表示，台海海域是有部分是国际海域，所有想要通过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它们是全球性的公共场域，亦都是自由航行的基础。所以在这一方面，美国和美国海军将会持续倡导在这些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美国亦都在这里运作、航行和飞行，或者进入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两艘美国军舰近日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罕见地和美国军方同时公开证实此事，五级大楼发言人并且表示，这个是美舰例行经过，体现美国致力于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访了匹兹堡的生命之树会堂，在星期六的安息日祈祷期间，一名持枪歹徒屠杀了11名信徒。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与犹太教堂的拉比杰弗里·马尔斯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罗恩·德尔默握手。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戴着犹太人的头巾，同与他结婚时归依犹太教的伊曼卡特朗普陪同总统。一大群不认为总统访问恰当的抗议者在附近游行。在匹兹堡期间，特朗普将向家属表示哀悼，并感谢警方迅速应对枪击事件。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说，他只是要表示他的敬意，他亦都会去医院看望那些警员和受重伤的人。但一些政客和犹太领袖表示，总统应该靠边站，直到他谴责白人民族主义。一个游说反对特朗普政策的活跃犹太组织匹兹堡分会的几位领袖呼吁总统取消他的访问，并表示在他彻底谴责白人民族主义之前不受欢迎。这封信是全国数万人签署的。匹兹堡民主党市长威廉·佩杜托说，在受害者家人举行葬礼时，总统不应该来。佩杜托说，如果总统希望来到匹兹堡，他会要求总统不要在他们埋葬死者的时候这样做。佩杜托的办公室说，市长不打算与特朗普见面。两个政党的国会最高领袖拒绝了特朗普请他们一起访问的邀请，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人拒绝与总统见面。该家属表示，特朗普的声明表明，如果在犹太教堂驻扎武装警卫，就可能阻止这一次袭击是不恰当的。 46岁嘅卡车司机罗伯特·鲍尔斯被指控进行咗呢次嘅袭击。佢星期一喺联邦法官面前首次亮相。当局指责鲍尔斯对犹太人嘅刻薄仇恨使佢做出狂暴行为，喺网上发布反犹太人嘅长篇大论，并喺开枪时尖叫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鲍尔斯面临29项联邦指控，包括一啲联邦仇恨犯罪。如果佢被判有罪，佢可能会面临死刑。自20世纪70年代以嚟，追踪对犹太人嘅仇恨同暴力嘅反诽谤联盟称，匹兹堡嘅残害系美国历史上对犹太社区最严重嘅攻击。同时，大屠杀嘅第一批受害者星期二被埋葬。大约有1800人参加咗塞西尔同大卫罗森塔尔嘅葬礼。呢一对兄弟系生命之树嘅支柱，传递住祈祷书，并高兴地向所有信徒同新人致意。约有2000名哀悼者嚟到杰瑞拉比洛维茨博士嘅葬礼上，佢以乐于交友同全天候嘅医疗建议而闻名，并且总系愿意为佢嘅病人做出个人牺牲。美国之音嘅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嘅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系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嘅词汇嘅，
而且唔一定喺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传统上，美国人会喺10月底万圣节临近时睇到各式各样嘅南瓜制品。咖啡馆里面卖的是南瓜味的拿铁咖啡，杂货店里面卖的是南瓜味的纸巾，市场里面、门廊上，甚至是白宫都用雕刻后的南瓜装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城市决定用他们对南瓜狂热来庆祝一年中最恐怖的夜晚——南瓜之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燕从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市发来报道。
在加州波莫纳市初秋的夜晚，成千个大小不一的雕刻南瓜为万圣节之夜做好了准备。加州南瓜之夜雕刻成人面的南瓜灯至少有3000个，每一个都有独特的设计，其中一条主要的通道被自豪地称之为情绪巷。那里的每一张南瓜面都不同，反映了某一种的情绪。所有的设计都经过艺术家和雕塑家的精心构思。
We're not really trying to do scary ones, just try to do some funny ones. Give a lot of more character, and the more character the better.
雕刻家马克恩奈特话：佢哋并唔系真系想制作恐怖嘅南瓜，只系想做一啲有趣嘅南瓜。佢哋更有个性，而且个性越多越好。但系呢种艺术绝对唔系不朽嘅，佢有一个非常明确嘅有效期，大约一个月。用南瓜制作嘅中国灯笼铜龙、南瓜蕉同海盗，所有呢啲对万圣节恐怖同有趣精神的致敬，将会在10月31号的重大夜晚之后没几耐就会变坏的了。但在这个之前，他们给了很多当地人和游客带来了快乐。
It's really fun. We're really enjoying it. Yeah, it's really creative. We like the different faces, stuff like that. So, yeah.
南瓜之夜游客蔡布丽娜说，这些真的很有趣的，他们真的很享受。这些真是很有创意，大家喜欢不同面孔的南瓜和类似的东
西。We just started getting into the mood of like, you know, being like festive and like more into like the Halloween style and all that.
南瓜之夜游客贾斯丁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享受节日的氛围，进入万圣节的气氛。虽然万圣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古代凯尔特人，但是现代美国人的庆祝活动直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大众在圣徒日前夜的庆祝活动是为了安抚善良的灵魂，并且赶走邪恶的灵魂。这些后来成为万圣节。爱尔兰移民将南瓜作为节日的象征，著名的人面南瓜灯甚至出现得更后，亦都是源自爱尔兰人。为了确保波莫纳市南瓜之夜顺利进行，一名非常特别的经理正在这里密切关注庆祝活动。阿奇是一只4岁的猫头鹰，他非常严格。
This doesn't bother him. He gets handled every day. He goes out to events and commercial shoots. He's got people in his face all the time, cameras, lights, so none of this bothers him.
动物管理员曼迪梅说， 呢啲并唔困扰佢，佢每日都喺度处理呢啲事，佢会去参加各种嘅活动，履行商务职责。佢面前总系有人，有摄像头同灯光，但呢啲都唔会困扰佢。波莫纳市嘅夜间庆祝活动将会持续到万圣节之后，一直持续到11月初。以上系美国之音巴格达萨尔宴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市嘅报道。
喺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国河北十城市雾霾橙色预警，经济压力令治污面临挑战。台湾金门被旅客丢弃的大陆仔香肠中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印度揭幕世界上最高的雕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在星期三10月31日的声明中表示，鉴于预期的雾霾，该省要求10个城市发布2级橙色污染警报。这个是2个星期之内河北省发布的第二次空气污染橙色警报。环保厅的声明说，这些城市将从10月31日下午6点开始到11月5日实施紧急减雾霾措施。十个城市包括唐山，重要的钢铁企业唐山钢铁集团就在唐山。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10月31日星期三下午宣布，在金门码头被丢弃的大陆制香肠被化验出确认含有非洲猪瘟病毒，比对之后同中国病毒完全吻合。台湾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星期三在紧急召开的记者会上指出，被验出有非洲猪瘟病毒的香肠是金门小三通旅客在入关之前丢弃到农产品弃置箱内，检疫人员清理时发现之后寄到相关机构化验，星期三下午经确定程序反应确认这包香肠含有非洲猪瘟病毒。印度10月31日为印度独立英雄派特尔的雕像揭幕，印度总理莫迪参加了他在家乡古吉拉特邦为这座团结雕像的揭幕仪式。雕像高182米，是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几乎2倍，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揭幕仪式上军机飞越向雕像洒落花瓣。莫迪总理是这项造价4亿美元的雕像建造专案的主要推动者。派特尔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度独立后担任第一任的内政部长。在美国各地各大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游客，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到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明显减少。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到9月获取美国商务旅游和教育签证的中国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2000人，人数比去年下降了13%。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彭博上个礼拜调查了65位经济学家，他们估计中国今年的GDP 增速在2018年第四季度为6.4%，2019年第一季为6.3%。在两个重要的大会开幕前，中国加强了对翻墙软件的封锁。下个礼拜，中国将会召开上海贸易博览会和乌镇互联网大会。一些 VPN 供应商表示，政府在大会前是用新技术去打击 VPN。在中共今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星期二发表改革开放的评论员文章，全文被提被外界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澳大利亚情报官员表示，澳大利亚必须限制同政府有关的外国公司从事 5G 通讯网络的建设，因为这个是关键到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政府今年8月份以国家安全为由排除了中国华为公司等参与 5G 宽频网络建设，令到不惊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取消非美国公民以及无证移民在美国生育小孩子的公民权。继日本和南韩之后，中国近日也警告公民，尽管吸食大麻在加拿大从10月17日起合法，但应当避免在加拿大期间吸食大麻。 南韓最高法院30日裁決，日本鋼鐵公司新日鐵鑄金對於二戰前強制勞役而對4名南韓勞工進行賠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時事經緯環節。這次的主要內容，我們是有新疆撤集中營，孔傑榮呼籲公開討論制裁習近平，特朗普意圖結束出生公民權。不過我們先來講講香港消息。筆名金庸的著名香港武俠小說家以及明報創辦人查良镛星期二病逝，終年94歲。查良镛1980年代獲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接見，並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對中港兩地的傳媒、政壇、文學以至影視文化都有很高的影響力。有時事評論員表示，查良镛生前能夠創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俠小說，是因為移居香港後有自由的創作環境，擔心香港主權移交後言論自由以及創作空間不斷收窄，難以再孕育世界級的文學大師。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祖籍浙江海宁的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出世，1946年在杭州任职记者之后，一生投身文字工作。查良镛1947年在大公报任职翻译，1948年被派到香港分部，之后调任新晚报工作。1955年他首次以笔名金庸撰写他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引起轰动。后来查良镛不满大公报系不能够发表反对中国大跃进的文章，因此离职，并且在1959年5月20号创办明报，日间写武侠小说，晚间撰写时事评论。较为港人熟悉的是，查良镛在1960年代发表《宁要父子，不要核子》的社评，反对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扬言当了父子也要做原子弹的言论。社评一出，惹来左派报章抨击，后来明报再发表社评，核弹是一种罪恶，声明以往的社评没有改动的必要，同左派报章连日不战。1962年中国大跃进启动了难民潮，成千上万的农民由中国大陆逃到香港，被香港警员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左派报章不敢报道，查良镛的明报突围而出，由当年5月12号起几乎每日都以头版全版报道。5月15号查良镛撰写题为《火速救命》的社论，呼吁香港各界人士救济中国大陆同胞。1967年5月17号明报就六七暴动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动的社评，强烈反对以暴力解决纠纷，左派人士攻击明报支持港英政府的立场。当时传出查良镛被列入左派的黑名单，或者成为暗杀对象，有暴徒更加将炸弹寄到明报和查良镛屋企，包裹写明查良镛亲启，查良镛要到新加坡暂避。时事评论员程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查良镛1959年创办明报之后，对1960年代的香港社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当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当中，当时明报很多社论都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文化大革命，亦对外界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参考。
后来邓小平遭到这个毛泽东的清算的时候呢，查良镛的社论一直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咁所以呢，在当时那个混乱的中国很混乱的局面底下呢，明报佢比较独立嘅一种观点咧，系对外界观察中国大陆形势嘅发展咧，系提供咗一啲好有价值嘅参考作用。
程翔表示，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祸害延伸到香港的时候，形成香港的六七暴动，他认为当时查良镛有几件事情很值得钦佩，包括查良镛在六七暴动一开始就能够准确地判断是港共自己策动，并没有北京授意，对当时港英政府下决心处理六七暴动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这个左派在暴动之中呢，是发展到使用这个恐怖主义手段的时候呢，他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件事了。他有篇社论很出名的，叫恐怖世界人人自危，都是呼吁大家呢 要出来抵制这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因此呢，佢就係成为左派呢个一个打击嘅对象啦。
文化大革命之后，查良镛1989年7月喺北京人民大会堂获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接见，从论政嘅角色走入政坛，成为23名基本法香港草委之一，担任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港方召集人。1988年，查良镛同查济民提出关于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安排的双查方案，又在明报发表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的社评，为双查方案辩护。双查方案又称为主流方案和政制协调方案，建议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的立法会分三届发展到半数议员直选，而第二和第三任的行政长官由800人组成的选委选出，这个正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区政制发展的安排。而双查方案当中，关于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进行一次全体选民投票，以决定第四任行政长官是不是普选产生，至于第五届之后的立法会是不是全面直选的提议，就未有写入基本法当中。当时民主派不支持双查方案，提出方案的查良镛当年备受恶评，更加曾经发生大专学生到报社外焚烧明报的事件。曾经同查良镛担任基本法香港草委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星期三即是10月31号接受电台访问表示，查良镛为人斯文，亦都好投入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港方召集人的工作。当时民主派都认为在草委当中有2.5人，即是李柱铭、司徒华，而另一半就是查良镛，因此在双查方案提出之后，李柱铭坦言感到伤心和不舒服。不过李柱铭表示，星期三朝头早翻看1989年2月发布的基本法第二稿，发现有全体选民投票决定是不是普选立法会和特首的机制，当30%的合法选民赞成的时候，才算是有效和付诸实施，有如公投。李柱铭认为，其实机制很好，慢就是慢，现在翻转头看，可能是查良镛熟悉共产党的事，明白底线在哪里，有高度智慧。李柱铭更加形容这个伏笔很厉害。李柱铭又认为，假如按照查良镛提出的双查方案，香港现在已经有民主。1989年中国爆发八九民运，北京在当年5月20号颁布戒严，查良镛毅然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他其后在电视访问提及六四事件的时候更加落泪，表明个人对北京政权由远而敬之变为远而避之。查良镛最为后世称颂的是他创作的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等，是华人社会最多读者的作家。查良镛生前曾经表示，什么荣誉给我也不及小说家好，同他相知相交多年的著名作家倪匡更加称誉他为5000年来第一人。时事评论员程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查良镛生前能够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很为移居香港之后有自由的创作环境。他担心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言论自由和创作空间不断收窄，难以再孕育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查良镛先生有今日的成就，亦都是因为香港这个社会的环境容许他发挥这种的写作的才能，是吧？因为你想想，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古典的武侠小说全部是烧晒的，叫封之收，是吧？即是嗱，武侠小说开武侠小说先河的并不是查良先生，中国古代都有些武侠小说，咩七侠五义啊咁嗰啲嘢，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个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啲书全部当晒系反动嘅刊物，咧系烧晒佢。咁但系咧，查良先生喺幸好彩，佢喺香港，能够喺香港呢个环境底下写武侠小说。咁嘅时候咧，咁咪就成就咗佢今日嘅呢個咁光輝嘅成就咯。如果冇香港呢個環境，咁佢根本就是、如果係仲喺大陸的話，佢根本寫唔到呢部小説。
查良镛晚年深居簡出，舊年香港文化博物館金融館開幕，佢都冇現身。2013年，佢接受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博士生傅南嘅訪問，係有公開記錄以嚟最後一次訪問。当时查良镛行动不便，但是仍然思路清晰，能够剖白小说的含义。他直认《鹿鼎记》当中的神龙教是影射共产党。香港各界对查良镛逝世深表关切和哀悼，各大主要报章星期三都以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曾经在《明报》和《明报月刊》担任总编辑的作家董桥表示，查良镛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独一无二的风云人物，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靠一支笔成功影响几代人的稀有传媒人物。他创作的武侠小说《风魔读书界》倾倒数代人，让他的广大读者或深或浅销售了中国文学的分途。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报道，查良镛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报道形容查良镛是知名报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为香港回归中国事务蝉精竭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新华社发稿之后半个钟头发表声明，对著名作家、资深报人查良镛教授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代表香港政府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高压政策，将当地百万维吾尔人送入再教育营，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反应。为降低国际压力，北京千方百计对海外的维吾尔人进行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霍家是自由亚洲电台维语报记者。维语报率先是报道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该报的四名记者在中国的亲属被中国警方拘押，霍家是这个其中之一。今年八月，霍家到美国国会就新疆局势作证。他说和其他很多的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一样，一开始他亦都不敢讲说话，因为他们不想让已经处于危险当中的亲人更加危险。霍家说，中国政府使用高科技手段在新疆是逐家逐户地搜集家人在海外的信息，他们甚至有你的电话以及地址。所以中国警察从中国打电话到海外，留给学生以及居住在海外的人，就好像他打电话给他们，甚至是传过来他们父母的照片，说你的家长就跟他们在一起，你应该要保持沉默。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詹姆斯·帕尔默表示，新疆大规模打压行动导致他所有的维吾尔消息来源都断了。他说这种恐怖气氛不单止使到他无法联系到维吾尔消息来源，甚至汉人亦都不能够同维吾尔人系讲说话，否则就会被捉。帕尔默仲担任亚洲协会中参馆亚洲编辑，他说 几个月之前，他们停止了同维吾尔人的联络，因为即使是联系到他们自己行动的本身，都会令到他们冒被进入再教育营的风险。帕尔默表示，维吾尔留学生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要回去，否则他们的父母兄弟就要被送入再教育营。他们给予他的答复就是，如果你回去，你的父母还是会被送入再教育营，因为你同外国人有联系，这个就被看作为是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帕尔默表示，为了安全必须要留向海外的艰难决定，使到维吾尔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国家，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是失去了中国，因为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好像当年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一样。洛若拉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陶姆表示，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是一种制度性的恐惧。他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一个被高度同化了的维吾尔妇女，嫁了给汉人，有一个半汉的儿子，在天津有一份专业工作，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一年半之前，他到另外一个中国东部城市过节，就在他刚刚抵达酒店用身份证入住的时候，他是立刻被认出是一个维吾尔人。半小时之内，警察就到了，将他们母子两个软禁在酒店里面。一个中年职业母亲和他的六岁的小孩被软禁在酒店里面整整一个星期，不容许他们离开，不容许他们同任何人交谈，然后他们是被送入了居住的城市。陶姆表示，这个是当下针对维吾尔人的制度性恐惧以及不信任的程度，他们被视作为是威胁、灾难，本质上是危险和令人不安。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打压行动被披露之后，据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敦促川普政府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的党委书记陈全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表示，必须要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那些对中国可怕事件的责任者是实施制裁。但是他表示，哪一个是真正的责任者呢？是习近平，他责无旁贷，但是没有人敢考虑他们可以制裁他。孔杰荣认为，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因为他是老板，如果要对陈全国实施制裁，他是执行命令，这样他们就应该是考虑对伟大领袖实施制裁，是告诉他们知陈全国是要做些什么事。孔杰荣教授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做法违反了北京批准并且承诺履行的很多联合国国际公约，不单是反酷刑公约，还有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亦都违反了反歧视公约。在新疆再教育仍逐渐引起国际社会注意之后，中国官方表示，这个是为了反恐以及去极端化而开办的职业培训学校。中国又在这个月宣布，新疆当局通过了修改之后的去极端化条例，补加了有关开设职业培训中心的内容。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将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做法合法化。孔杰荣批评说，这个是荒唐的做法。他表示，这个是要合法化，他们就必须要通过立法或者是根据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捉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多数人是被非法任意羁押。孔杰荣表示，美国很快将会同中国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他们坚持要讨论新疆问题，他们最终于是会压力之下同意，因为否则他们就不会去。但是后来他们又说，他们亦都要讨论美国对穆斯林以及他们子女所做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表示，有意签署行政令取消非公民和非法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权。此话一出，立刻导致政治风暴和法律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特朗普说，这个正在进行中，会发生的。特朗普总统在 HBO 电视频道接受网络新闻机构阿克西奥斯采访的时候，被问及目前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这个简直荒谬，会结束的。特朗普称美国是唯一赋予出生公民权的国家，不过这个并不符合事实。包括美国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约30个国家实行这种政策，但是近几十年来，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印度和爱尔兰都取消了这个的权利。特朗普说，他与顾问讨论了这个设想，顾问他们说， 取消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取公民权的政策，不需要修改美国宪法。共和党议员在这件事上表达了不同的看法。终于有一位总统愿意对这一项荒唐的出生公民权政策采取了行动。他一直支持全面的移民改革，同时取消出生公民权。共和党参议员格莱厄姆在推特中写道，并且说他将提出仿照特朗普总统的行政令提出议案。不过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此表示反对。瑞安说，你不能够用行政里面结束出生公民权。瑞安星期二在接受肯塔基州一家电台采访时这样说，当奥巴马总统试图用行政命令改变移民法规时，他们反对。现在明显的是他们作为保守派，他们坚信宪法。瑞安议长即将在今年年底国会会期结束时退休。他说行政命令不符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他还提到，他认为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无节制的非法移民。瑞安表示支持打击非法移民，不过他是宪法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说，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者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库尔韦洛代表佛罗里达第26选区，这里约一半的选民都是在外国出生。他表示，总统不能够用行政命令结束出生公民权，因为这个涉及宪法修正案，从而是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他在推特上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使我们国家更安全的移民改革，同时申请我们国家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传统。宪法学者已经开始讨论法官将如何看待行政令将比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带来的法律挑战。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那个就是如何解释第十四修正案是问题的关键。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讲话中说，我们珍惜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条文，但是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就这些文字是否适用于非法移民作出裁决。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总统此举是为了影响选举结果。特朗普总统所谓他能够单方面结束宪法保护出生公民权的讲法，显示了共和党人疯狂地想要将民众的注意从他们如何攻击联邦健康保险以及有病史的病人这个议题上分散开来。佩洛西说，总统没有权力去除宪法，但是他和共和党国会过去两年都在试图使那些有病史的人失去保险。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在1868年提出，当时议员希望确保内战结束后曾经的奴隶在南方州的权利不会被限制。不过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修正案只表示拥有合法居民身份的居民的子女才能够拥有美国国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于出生公民权的保护是明确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你不能够通过行政令来取消宪法条文。改变宪法修正案首先需要颁布废除此条条文的另一条修正案，之后国会两院都必须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38个州必须批准新的修正案。这个将是一个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朗普总统荒谬的讲法，即他能够结束由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护的出生公民权，这个只是又一次希望在中期选举中捉住基本牌的愚钝做法。人权第一组织说，这个不单只是对美国宪法的违背，而且这个将进一步分裂国家。宪法学者伊斯特曼则说，特朗普希望结束身份公民权的想法并不使人惊奇，这个是他2016年竞选中的重要部分。伊斯特曼对美国之音说，他必须去付诸行动。伊斯特曼认为此条修正案几十年来一直被错误使用。他说，这个不是疯狂的想法，但是他不确保法院也都会这样认为。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